可是我们一般来讲啊，认为就是把最重要的拿来讲，其实要讲的时候，其实还是靠着是《观无量寿佛经》跟这个《无量寿佛经》这两部经来讲，还有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哦，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回过头来来讲《阿弥陀经》，那其他的经法呢，你没有去讲它，那你现在呢？你带转了一个弯，你先听闻这些经典，再回来看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自然成就，你知道它是什么。所以以后你会回到最后，你每天念的阿弥陀经也就可以了，因为阿弥陀经你越来越念越懂，越念越得到里面有味道，你也会觉得更多的启发，而且它又短，又很具有启发性，那就越来越好了。所以你现在知道阿弥陀佛是那个法性是如此，那接下去呢，那么就观世音菩萨，也就是观音观啊。观音观你看看在这个经文里头，这些重点是这样，他的身是八十万亿那由他游旋，身当然也是紫金色，顶有肉髻，阿弥陀佛也是有肉髻的，可是呢他观世音菩萨呢，他有戴天冠，其实是有一个帽子的，天冠就是帽子，菩萨有戴帽子。那么这个顶呢有肉髻，它的相啊有圆光，就是像颈部的部分是有圆光，那么各面是百千游旬，它其实照样还是很大，所以观音菩萨你念观音，观音的光就照到你。所以天冠中有一粒有一粒化佛，就是他的那个这个帽子上面一定有一个化佛，是什么化佛？观世音的那个上面的化佛，它是无量寿佛。所以你看佛像的时候，观音跟世尊这两个佛像造型都一样的，如果是立像通常都是差不多一样，可是你要去看它看清楚的，就是你看观音啊，就是有个化佛，它有一个天冠，哎，佛的部分佛没有天冠，它自然，可是世尊里头它一样有天冠，那个天冠其实是华座，是一个华座。那么身天冠啊，你看你了了分明去看他的身是这个样子，他的肉髻顶有肉髻，肉髻是这个样子，像有像有圆光，然后天冠中有一化佛，你看他的光一一光中有无量化佛，也就是菩萨的每一个光从圆像中发出去的光，每一个光都有化佛，也其实等于是用佛的法力来的。菩萨就是借着佛的法力，用佛的法力，他的法力就是佛的法力，佛的法力就是在他身上，他本身也是有具有佛的这样子的法性力量的。那么这个有无量的菩萨啊，以为是者，这个在这个光里头有很多的化佛啊，化佛里头又有很多的菩萨以为是者，那你现在更清楚了，其实你的周边有很多的无量的化佛，也有无量的菩萨啊，他常常借助你的朋友，借助你的周边的人，他带给你很多信息。我郑老师读经有多少经是我自己去弄来的呢？没有，有很多的经是这样，师父说这个你拿去读，我就拿回去了，然后这个你还去听，我就拿回去了，我就听一听了。光是这个你拿回去读一读的时候，这件事情它是什么？它是手，就是化身菩萨，他起的这个心关心你，把这个东西给你，这个时候就是化佛，就是佛的力量来的，都是透过如此。那你再去看 在你的人生当中可能不只是读经读书，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受过别人对你的关怀跟关心，那个别人给你在你很需要的时候给你一点关怀，那种关怀其实那个关怀你的就是菩萨，而这个菩萨其实他是化身菩萨，可是他同时也是化身佛一起来的，这里面你慢慢去体验去了解，帮助你的人并不是一定给你很多的财富和给你很多东西，有时候的人生它只是一句话，只有一句话，那句话就开启了你，有时候不是什么，它只是在你很需要的时候它只是鼓励你，你就在那个地方站住了，它只是那个时候它对你它支持了你，而支持也是只有看你几次，给你一点温馨，你就已经挺得住了，你就不太寂寞了。那这里边其实都是化身菩萨，你自己已经在实践菩萨行，你自己已经以佛法，你已经开始有佛光，所以你已经慢慢有了化佛到你这边来了，佛会进入你的家庭，佛会进入你的生活，它是化佛进来的，而不是佛自己本身来的，他以无量光来到了我们这世界里头来。每一个人你仔细去想想看，你一定曾经有过得过啊，别人给你一些啊，在某种情况之下给你一点安慰，给你一点协助，有时候他并不是很多，可是只是那一点点，可是你就已经开了，就是如此啊。过去这个我念高中的时候，早上4:30起来要去卖东西啊，晚上就把水果批进来，早上4:30起来，从我家到宜兰6公里，从宜兰再到罗东10公里，卖完了又要从罗东再骑脚踏车回来中学上课，再10公里，也就是一个早上4:30起来以后必须带200多斤的水果把它卖掉，8点钟要进到学校的校门，不进去就会被罚站。我被站过好多次，但我没有哭，但后来哭了，我总觉得被罚站是应该的，因为我学校规定就是大家就照时间进来嘛。我到现在的观念也是这样，我没有什么好怨人的，我不会以为这样我这样就有很多的借口跟理由来迟到，我不会这样想，脑子就这么单纯，就这样，所以罚站就罚站，反正自己倒霉没有敢进来，下一次尽量拼拼看，就这样。可是有一次有几次我只要到校门差一点点，然后差个几分钟，那教官在门口的时候他就会讲比一比让我冲过去赶快进去去念书吧，因为他了解我，他打靶的那个靶都放在我家，他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他逼着我进去。可是如果不是正德的这几位教官，那可就不是这样子了，只好拦下来，起先他们也拦站过，后来才知道说其实很困难。可是有一次是校长把我拦下来，他把我骂了一顿，我这个他讲我太说我迟到了嘛，太晚了，他那你为什么要这么晚，我说我以后尽量早一点，你还尽量，他把我骂了一顿，他以为我他误以为我大概在家里睡懒觉吧， 就把我骂了一顿，他然后罚我站。可是那一天看我竟然是第一次在那个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铜像的面前啊，我已经站过好多次，在你参那几个字“天下为公”那四个字已经参了很久了，我以为差不多参透了，但是没参透，那次哭了。我哭了以后，我心里面变成非常的愤怒，我心里面觉得，心里面这么想：为什么人要做到这么没有价值？为什么人要做到如此的哈、啊、这么样子的可怜人？要罚站就罚站，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想这样了。我当场在你下了一个决定，就是今天上完课以后我就不来了，就是这样。可是下了这个决定，一个小时到了，我进了教室以后，却整个早上的课通通听不下去。为什么？就想着明天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只不过是现在还没有到下午，以后我才要正式宣布。中午但那两三堂课都没有记，我记得根本都听不下去啊，只坐在那里。中午的时候便当去拿来，要吃醉盒饭盒的时候吃不下去，心里想明天就真的不当学生了，很矛盾很彷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在我的身边，他给我拍拍我，拍了我的肩膀，说：“郑轩，你还在难过吗？”我看看他，原来是就是教官，一个姓孔，叫孔树清的教官。他就站在我身边，我看看他，他跟我讲，他说：“不要难过。”他是不知道，他如果知道也就不会这样。改天有机会我再跟他讲。我心里想，你会跟他讲？校长那么大，你敢跟他讲？我心里面说，我也没有讲什么，可是他只是跟我讲说吃饭吧。然后他接下去丢了一句话，那句话影响了我。他讲什么呢？他说：“郑水，你能办得到的事情连我们大人很多人都办不到的。”他只讲了这句话，我即刻回身转意，回心转意，我发觉我受到很大的肯定跟重视，就在那个几乎虚脱之间，化身佛跟化身菩萨就在那个地方。他就是化身菩萨，不管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但他就是这个意思。就一个基督的观点来讲，是上帝总是借着别人的手来帮助你的，你要注意啊。在我们来讲，就是说借着化身佛来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一次，这个华氏他在做那个点灯的那个节目，他问我说，他反问我，他说要找我当一个啊，找一个，他问我说，我的一生当中有哪一个人我很怀念的？我跟他说啊，我说哟，我就把这件故事讲给他听。他说：“那你后来有没有去找他？”我说：“我常常怀念他，可是我到学校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学校，他不知道调到哪里去了。是，我问过几个人，也不太清楚，所以我没有找到。”他说：“是这样啊。”当然，那一天他问我，对我帮助很大。还有一位，那没有他，等于是没有我以后的未来。另外一个姓王的王树芝先生，那是啊，他帮助我是最多的，共同再造。我那天讲了两个人，我说这两个人我都很怀念。结果华视点灯节目跑到宜兰去，找到了王树芝先生的家。王树芝先生已经往生了哈、啊，他还去拍下他放在灵骨塔的地方给我看。然后王树芝，我是跟他很常常有来往的，我知道他往生我也清楚。我因为我常常会到家里去看看这位老师，因为我很尊敬他。可是这个老师，我这个教官，就是我觉得这句话他真的影响我很深。当时那一刹那之间，就一句话就我就印象很深。我特别举说一个这样也是帮助我的，但是这个样子一句话对人影响也很大， 你不要小看他一句话。结果等他上节目那一天，他也不告诉我。我那天还在南部有事情呢、啊，我赶了回来，硬是赶着他刚好可以上了节目，我上了，他也没有一进去也没告诉我，都没有，就是一上我上他访问我，然后说问我说你现在很想不想见他？我说想啊，如果他现在就在场，你愿意不？我说当然愿意，他砰他出来了，然后我们两个人抱在一起，不晓得要讲什么。实在是很人生，实在是很好玩，哈。所以我也觉得说，这些点灯的这些工作也做得很有意思。他帮我去追，然后去，他怎么找？终于在台中把他给找出来。你看这个，他们实在是很有办法的哈。一个问，他说他们也是问了好多，这样追踪才把他追出来的。我是很佩服他们，替我找到这位老师，啊，所以。有时候所谓善无所谓大无所谓小，善就是善，智慧就是智慧，它只有一句话，你就这样在那个地方就改变了。这生命世界里头很奇特的，有时候我们那一句话，我们把整个人生全部都把它弄坏掉，甚至于断绝了人生的幸福。我们有时候一句话，我们的人生得了很大的改变，就是这样，我们不可不慎，就是这样。那么这是在谈观音的话，观音他一一光中对无量化佛，有无量菩萨啊，化身菩萨，他变现自在。观音的背是如红莲华的颜色，观音的背有很多的璎珞珠宝，好挂着。他的背，啊，那么有80亿微妙光明，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的手，所以千手千眼，眼睛一看手就来，他会帮助你。所以观世音菩萨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观音呢，那么这个八十亿，那么微妙的光明普现一切诸庄严事中，在各种庄严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种事情也是很庄严的事情啊，我不是现在报这个新闻啊，或者是看的都是这社会不庄严的东西，庄严的事情其实很多，庄严的文学创品作品也很多，庄严的人生的一些传记一样很多。那也就是说，我们是眼光是看待庄严的，还是看待不正经的事情上面来？可是有一些你认为不正经的事情，你如果用庄严的心来看它的话，那么冲突点就没有那么严重，你也会从那个地方做了转化。但观音菩萨的这个背，它是如此的能够普现一切诸庄严事，也就是你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叫做千手，就在这里，他时时刻刻啊，他伸出来啊，他帮助我们。观世音菩萨足下有千佛轮，为什么足下千佛轮呢？因为他很快就会到，他很勤，他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化导，他几乎是这个娑婆世界的社会工作者。他为什么在足下足轮有足轮相，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化成500亿光明台，一个个光明台，他都可以站在那个地方垂下他自己的，他那个啊，所以人家讲不空捐所，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伸下他的手来做庄严的事情，那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得观世音菩萨之助，我们也要学观世音菩萨这样子的一种啊。他的身本身就是他的法，他的法本身出现成他的身，所以当观世音菩萨要当如是观啊。如果做事观者啊，就不遇诸祸，你就不会碰到很多的灾难，那么清净你就能够哈、啊，那么这个净除你的业障，除啊无数啊劫生死之罪，你就可以 生死这个问题，就是生不生不灭，你总是在这个生死，是一念起叫做生，一念灭就叫死，就是这样。你我们也不断的这个人生，一个一个的人生里头的生与死，就是你又起来一个念头，之所以会生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念头又卷进去了。那么我们说除无数皆生死之罪，如此的菩萨但闻其名啊，那么获无量佛，你只要闻到他的名，你就同时等于是你可以接触到无量佛，得到无量佛的法，得到无量佛对你的这种啊这个护念。所以在弥陀经里头会讲到说啊，这个诸佛之所护念经，那就是说你受到他的护持，你在念经，因为你在念佛，那你念的是阿弥陀佛，你当然也要念观世音菩萨，因为念观音菩萨的时候他是闻声就烂的，你常常念，其实你有很多的啊这个不遇诸祸，至少你碰到了一个非常为难的时候，那一念还会起，会念佛，会念，会有观音菩萨，有人旁边助念，其实非常宝贵的。那一念之间，使一个人清醒了。所以要观无这个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观的时候，要先从观顶观冠，然后你再看到他的身，看到臂啊，看到足，看到他足下的莲华台，你清清楚楚这样去看，你才知道。而且观音菩萨他的相也是一样，他是不是定相，他的相也是一样，非属定相，所以他不是只有一个相，也是在各个不同的境况之下发生的。所以观音一样有化身啊，所造的时候有化身佛，有很多化身菩萨啊，他的光啊，他的景象的光就是这样子哈，不断的在这个我们在念佛念观音菩萨的时候，闻在这个生在这个闻观音菩在念观音菩萨的这个他在闻这个声的时候之间，他就产生了一种深度的感应。我过去给各位讲过，观音其实是很美的，任何一个对在中国民间哈的信仰，只要是中国人，不管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有宗教信仰没宗教信仰，都会对观音菩萨非常的熟。而且观音菩萨很奇特的，在大教里头一样有观世音菩萨，你看他化度有多广。有趣的是，以前我也给各位讲过，在天主教里头还有玛利亚观音啊，你就知道说他的变化是最大的啊，所以是千手千眼，意思就是这样。观音菩萨呢啊，在谈观音菩萨，他有很多的经典都会谈到观音菩萨，比如说《妙法莲华经》里头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我们一般又称他叫做观经的。《楞伽经》里头啊，有一段时间那是啊，也是观音菩萨的部分，他是讲啊，这个观音的圆通的部分，那是《楞严经》的部分。那么《观无量寿佛经》里头，当然他是阿弥陀佛的胁侍。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华严经》里头，善财童子53参到第27参的时候，他参的就是观音菩萨。那你可以知道说，其实观音菩萨呢，几乎在所有的经典里头，佛都会提到这样的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真的是他的真正的美，就在于他的千变万化。北方的观音，他为了要适应北方人的个性，北方的观音在视线化导他们学佛的时候，他所视线的是观音呢，是浓眉有腮胡的，是孔武有力的，看起来非常健壮的。他是在北方，我们要注意，在历史上都是这么讲的，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啊，那个地方都是啊，他们都是比较啊，有时候北方人有时候都以此自居，说我北方人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们 比较空无有力，所以你要去化导他，你用一个好像软绵绵的那种方式去跟他讲哈，他不对头啊，好像是根性哈不合，所以他到了北方去的时候，他所示现出来的观音就是如此的空无有力，你能搬动这么大的石头，我也搬给你看。他可不是用侍女身的，侍女身他不能起作用，他必须是你能抡起那种大刀，他也能抡起这种大刀，所以好像这下子可以坐下来谈谈了，我们可以彼此聊聊天了。这一谈下去以后，他才开始在那边画图的呀。所以观音菩萨在北方以北方的心画导，到南方就不同了。南方人个性就比较柔软，可是多思考，一向都是这样。长江以南跟长江以北，以北的哲学都是属于实践性的，以南都是属于玄想的啊。所以他南中在一开始是在南方发展的比较好啊。他原来是啊，这个过江以后啊，达摩船的时候是在北方，但是还是在到南方渡江，到这个南方来以后才变得玄想，才变得发展起来。然后后来又回传到北方去，所以你知道南方跟北方整个思考的特性上略略有一点点不同。可是到了南方来，男士大部分他比较听太太的话，他发现只要太太女士信了，那么先生就比较好办。那又是男主外女主内，那好办，家里只要一开始有了信仰，他就先生慢慢他也会。所以到了南方以后，所以每一次示现出来的观音一定是侍女身，不是浓眉三十的样子。所以很多人他在研究这个佛教史上，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啊，郑老师，为什么北方的观音是这个样子，南方的观音，这个南方的观音错了耶，我们北方的观音是浓眉三分，怎么到南方变这样子呢？那你南方的人就说不对，北方的人把观音菩萨的像弄错了，他应该是侍女身才对。我说本来你要弄清楚啊，维摩诘经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啊，是男是女，非男非女，不是男也不是女，因为他是菩萨，他可以，他是化度有情，他是一个法身，所以化度有情示现的化身佛的时候，你看到的，他来到南方，他就开始从家庭的改造开始。那所以南方，你看他家里通通都供养了一尊这样子侍女身的菩萨，就是这样。我是南方，我看观音菩萨的时候，我还是会捧了。请了一尊这个侍女身的菩萨供在那个地方，觉得从小就是看到的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不会觉得啊，观音菩萨是浓眉腮胡的时候有什么好像不对，我不会。我给各位讲，你在这个地方不应该有怀疑才对。他不断的在化导，比如说在四川有不空捐所观音，因为长江往下走就是三峡，这个要往下走啊，这个舟，这个行舟啊，在这种湍急的这个流水里头，那经常都出事情。可是他每一次被最后他们又活了被救回来的，都常常都讲说有一位侍女这样子的一个。身在江上，他把我救起来的。那所以也就是在四川有这样子的一尊特别的，除了一般的观音像之外，四川还有一种他的观音的造型特别多的这样子的造型，那就是手上拿了一个绢索，他就是随时随地就被条绢索丢下去了，把这个在河里头的这个陷入困境的这一位念佛人把他救起来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四川有的叫不空捐所观音，你可以看得到啊。在北方河套一带，在陕这个 这个闪这一带河套的地方，有一个叫马郎富观音。这马郎富观音呢，是突然间就在他们的树场，就出现了一位非常标致、很美的姑娘。那河套就河里头捞的鱼嘛，他就在那里冒，人家捞出来的鱼，他就搬，就变成在卖鱼，他在那里卖鱼。所以那个马郎富观音呢，是手里头提了一个鱼篮，上面有一条鱼，那是观世音。有很多人就不懂，说观世音菩萨怎么会卖鱼呢？他就塑现在那个地方卖鱼。然后呢，很多人觉得这个这么看起来这么样秀丽的这一位姑娘在这里卖鱼，所以很多慢慢熟了，很多人都想跟他成亲，要跟他做媒人。可是他说，这么多人都要跟我做媒人，我很感谢啊，可是怎么办呢？那最好是这么多人怎么办呢？那说好了，如果这样子的话，一个也不能嫁，也不可能嫁很多人啊，不可能的。那我们这样好了，就所有想要征婚的、要成亲的，希望要跟他成亲的，那就来，那就先背经吧。所以要他们啊，就是说，你明天如果你会背这部经，你就背吧。他呢，先请他们背了比较短的一部经啊，《弥陀经》你背吧，就大家就背，因为它比较短，很认真的背。这些年轻人都在背，背了就考试一考下来，还有很多人都会背啊，刷下去的一部分呢，还有很多人呢。他那现在怎么办？他说这样好了，再背一部，再背《金刚经》，所以《金刚经》稍微长一点啦。他背，大家都背，都背了以后又考试，一考下来，最后还有十几个人。但是再下去是再背一部《妙法莲华经》。好了，再背下去以后，只有马郎马家的这一位这个公子，他背完，所以他跟他成亲。就在成亲的时候，观音就塑现，就不见了。不见的是方士是暴毙。那本来办喜事就开始，接下去很快新娘子都变要变丧事了。把它办完了以后，第二天因为一位这位高僧呢才出现，飘飘然的来了，所以你们办了这个喜事，同时很快又办了丧事，那个新娘子埋在哪里？所以大家村子人都又通通都跑出来看了。为什么？因为这一传下去啊，说有一个人，这样一位高僧要来看，就是看了，围着人山人海去看。然后他就把那个坟把它敲开给大家看，里面的棺木里头没有东西，只有一块金锁骨。他用一个东西挑起来，就腾空而去。要去之前说，这其实观音菩萨很苦心的在你们这里，在化道你们，他现在就要走了，他离开了。那是所以在他们那个地方就有一尊这样子的观音，是马郎富观音。观音多了啊，有水月观音啊，那么这个有这个羊脂观音啊，有这个净瓶观音啊，多了，它变化最多，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社会工作者，所以他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到处都在示现。我有时候都很怀疑，说为什么？有时候看一看，原来玛利亚的像怎么都那么真的，真的那么像观音呢？所以我不懂这些东西， 佛教是一个包容性的，但是日本确实有一尊玛利亚观音啊。那么我们给各位讲说观音也得要了解这观音的法相，观音的啊，他的这个一些很重要的教法，以及观音他的愿力，你了解，你自然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就知道了，有更多的一些修行上的一些开解。我们今天讲了两观，一个是观无量寿佛啊，那是真身观；一个是观观世音菩萨，那是啊这个观音观。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